以下节目含有精妙的情语描写和适当的哲学思考，请在共同的历史背景中收听。
欢迎收听新一期的乱谈乱谈。
Welcome to Randomism. We talk about random subjects like art, cul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nly in Chinese.
我们将乱谈艺术、乱谈文化、乱谈哲学、乱谈一切我们感兴趣和喜欢的话题。
我是邓小贤。
我是鲍宇洲。
米兰昆德拉的作品呢，我是选了一个我们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作品，就是叫做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就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对，但是呢在八十年代吧，他刚刚引入中国的时候好像是韩少功给他做的翻译，当时的名称叫做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虽然他跟他的英文名字呢没有完全匹配，但是听起来呢这个说法好像更为文艺一些。相信这部作品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即使没看过这个书名呢应该也都不陌生，对不对？为什么选这部作品呢？因为我也是俗人当中的一个，既然这么流行，所以呢我就把它找来看了一下。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说米兰昆德拉呢我一直是比较关注，但是等到后来发现在全球的读者当中，中国的读者对于米兰昆德拉有着特别深厚的情感。
对，
可以从这个他的作品在中国的销量能看得出来，
特别钟情米兰昆德拉。
这里头有诸多的原因，我觉得呢可能大家都会能找出自己喜欢昆德拉的一个理由。如果大家喜欢昆德拉，请在留言区分享出你喜欢的原因。
我发现一个现象，我们的听众大多数都不喜欢留言去写东西。
为什么？大家怎么那么多待？
因为有可能我们的听众跟我们一样都是比较懒性一族。
你污蔑我可以，但是不能污蔑我们的
听众。听听就得了呗，何必跟这俩话痨还矫情。
不许这么猜测我们的听众啊！一切听不对。
你觉得这个米兰昆德拉最打动中国人的是什么？
他打动我的点呢有非常的多。
你代表中国人吗？
我代表我自己和你，因为你没看过，所以呢我只能
绑架了一下我。
对，
你说打动你的是什么？
在读米兰昆德拉的作品的时候呢，我有很多个时候都被打动，但是读完之后呢又很难总结到底是哪些方面让我那么触动。我呢现在凭着感受哈，我来粗浅的总结一下，大概你。
我还以为是凭着良心，
别要求那么高，我哪有什么点良心
啊？你哪有什么良心？太正式了。
我先这么总结一下，看大家有没有共鸣哈。首先吸引我的第一个方面，我米兰昆德拉的作品当中描述的故事所发生的历史背景，看起来有时候非常的熟悉，所以呢在这样的背景当中读故事就多了几分熟悉感，
不偏离，就是更有
容易认同，容易
进入的那个
体悟。我们来大概回顾一下米兰昆德拉的人生。1929年的4月1日，米兰昆德拉呢生在捷克斯洛伐克，当时这还是一个国家呢。他出生的地方叫做 Brno， 好像叫 Brno 这么一个地方，我不知道该怎么读。
那地方我知道，就是盛产啤酒
啊，
是当地捷克的啤酒之乡。
1929年的时候，一战结束之后，二战之前，所以呢，到了他10岁的时候，纳粹德国就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在二战结束之后啊，米兰昆德拉那时候应该是一个20郎当岁的小伙子。他作为一个艺术家、作家，
他作为一个艺术家和作家，他那么艺术家是什么？
慢慢听我道来，他加入了共产党。他是一名共产党员，在他人生当中，他被2次开除出党。第二次开除完之后呢，他就再也没有重新入党。跟他的这个政治生涯相对应的，他呢是从这个布拉格查理大学的教职上面被开除了。他在失去教职之后呢，他作为音乐家生活了几年。
他谋生手段还真多啊。
因为呢他出生在一个音乐世家
啊。
据他后来的访谈当中自己的披露呢，是他说音乐呢是他所有创作的灵感的基础。据他自己称哈，如果懂音乐的人的话，可以在他的作品当中读出音乐的
旋律，
就是很玄妙，就是说哪一个作品是对应着历史上哪一个著名的 乐曲的。
这个可以说明一点，就是说艺术都是相通的嘛。
嗯，
对吧，
在他这儿来说尤其如此。在做了几年音乐家之后呢，他最终又回到了学校担任教职。这个学校呢叫做布拉格表演艺术学院。在这里头呢他教什么呢，你猜？
就表演呗。
No， 教电影。
哦，
啊，对，当然也是了。
他跨界挺多呢。
他就是艺术家嘛。他在教电影的教职上面其实他算是成功的人。
对，
成功的老师。因为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他的众多学生当中有一个学生啊，他的名字叫做 Milos Forman。 这个人呢他的作品当中有两部电影得过奥斯卡，其中一部呢可能大家耳熟能详，就是非常著名的《飞越疯人院》。第二部呢是反映莫扎特的平生的一部电影叫做《Amadeus》。在那之后昆德拉呢还创作出了一系列的舞台剧作品，他写剧本。另外呢他
涉猎挺广泛的。
对，他是一个艺术家嘛，就是文学家。对，不能说文学家，别人在说他文学家的时候他总是说我是一个小说家。
别人说他是小说家的时候他总说自己是写字儿的。别人说他是写字儿的时候
他说我敲电脑的。
对，
别人说他敲电脑的时候他说我是清理键盘的。之后呢他在同一个时期呢他还写出了他的第一部小说叫做玩笑，在那时候产生的。之后呢他在1967年的时候他成了家，然后呢就由于种种原因呢去了法国。在法国他就一直留了下来。其实在去法国之前他就获得了国际的声誉，到了法国之后呢他更是改用法语写作，写出了一系列的作品。在他的作品当中我们应该是很多的名字都很熟悉了吧。他除了小说创作之外呢他还写了很多的文论。比如说是小说的艺术呀什么之类的，
就是类似于像论文一样。
对对对，他的对评论集。
那么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部小说啊，很巧我们谈到的高行健，我们今天谈的话剧是1985年创演的。我们今天要谈的昆德拉的这部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他在1984年发表的。
就是他在法国期间，其实呢这部作品呢好像是说他是用法语创作的。真正流行于世呢是有人把它翻译成了英文。中国的版本呢一般都是从英文过来的。是这个样子。
中国的版本就转了两道弯。
是，一般来讲是。昆德拉呢在法国过着隐居一般的生活，他是成名之后啊他的行踪的一大特征就是远离媒体不接受媒体的访问。但是呢这个还是在有一些巧合的情况下他也有一些这个他的访谈啊和纪录片之类也流出来，但是跟其他的他的同等级的这样的作家来说的他留下的这一些记录资料是非常非常少的。
越神秘越是媒体热衷追逐的对象。
但是呢他也过于神秘了，就是他几乎拒绝所有的媒体的访问。他对自己的定位呢在一本书里头，好像是一个传记作家写的一本书里头记录过这么一个对话。对方问说你是一个共产党员吗？他说 No， I'm a novelist。 不，我是一个小说家。你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吗？他说不，我是个小说家。你是左派还是右派呢？都不是，我是一个小说家。这是他对自己的定位。好，回到你刚才这个问题当中来。我呢主要读的是那个大家都很时髦读的生命中叫做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不是，不能承受之生命之轻。
还有一种说法就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对，
选第二。
选第二个。刚才呢讲到的是共同的历史背景，就刚才我们介绍他的生活轨迹里面呢引用到他的生活的背景，那就是最起码在他前半段的生命当中的生活的情境跟我们的生活呢非常的相近。之后呢他去了法国之后呢他把这样的情景仍然呢是尽量忠于原样的把它再现出来，让我们读起来就有很多相似感。米兰昆德拉的第二个吸引我的方面呢，我现在想了一下，就是 处于最为庸俗的角度来读，就是他的作品当中也有非常多的情欲的描写。这一点呢，我们可以把它拆，不要乱笑啊。所谓情欲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部分来读。所谓的情的部分，我们可以把它当成这种对爱情的描写来拆分一下。在这一点上，他写得非常非常的纯真，在有些方面呢是有一种田园牧歌，甚至是有一些那种波西米亚式的爱情，这种随意的让人惊喜的，然后呢不经意间就发生的，之后呢刻骨铭心的这样的一些相遇。就比如说在这部作品里面，他写到跟女主角他俩之间的这种关系，这个姑娘就像是从河的上游装在篮子里面飘来的婴儿一样，就让我想到了我们的唐僧出城，对吧？唐僧出生之后，他不是那个作为一个弃婴嘛，漂流到了这个寺庙的门前，被老和尚捡走了。而这位姑娘呢，她飘到了托马斯，就是那男主角他的手上，从此以后他们开展了一段交汇的人生。
对，你这么一点想一比喻，怎么让我觉得那老和尚挺恶心的呢？
他不是很慈善吗？
他抱起了唐僧那一刻，
嗯，
我就联想到了米兰昆德拉的那个
抱起
这个男主人公抱起女主人公那一刻，
这是你的
这个瞬间感觉那老和尚恶心的很。
之后呢，是他们哥仨在桃园里边跪下磕了头之后，就去西天取经去了，是吧？
这老和尚究竟对他做了什么，让他义无反顾的要去西天取那种经呢？
这要留给你去考证去。
我虽然读了一点啊，主要是讲他们这一家子，然后那个有这个男主人公叫 Thomas， 女主人公叫 Teresa， 好像是吧？
是，
还有一条狗。是男主人公还是女主人公特别喜欢看那个 Lev Tolstoy 的小说，然后把那条狗取，那条狗是一条母狗，把它取名取了《安娜·卡列尼娜》里面的男主人公卡列宁，说这条母狗取了一个男人的名字。
嗯，是
这些细节的东西讲了很多，点点滴滴你都能看出来，其实这个作者大量的在剖析他们的心理。我发现就是米兰昆德拉的，他对这个抓这个心理东西高手抓得很准。你刚才讲了情欲，里面讲了一个情嘛，
欲呢是有非常多的表达。拿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比如 Thomas 在跟 Teresa 在一起之后，他仍然呢抓住每一个可趁之机要跑到各地去偷腥。对于他这种行径呢， Teresa 其实都知道，只不过呢就是一直隐忍着，结果有一天呢实在忍不住了，报复，你头发上有他的什么的味道。其实呢这是一个背面敷粉的这种写作手法，就把他的这种的在追逐欲望当中的这各种表现，其实呢就已经揭示了出来。这种手法其实是很高妙的，我觉得。
嗯，同样的高行健也涉及了情和欲的。你觉得这个东西方的对这个情和欲的描写有什么区别不一样？
嗯，他俩还不能简单的成为东西方。
嗯，
因为高行健等到后来的创作
也，他其实高行健也有西方的，
对 对，
他更多的，其实高行健更多受了很多的西方的影响。
嗯，我觉得应该是高行健写的情欲呢，他可能更比这个昆德拉呢写的更为清晰一些。
正好我今天也在车上也在看王小波的那个书，就王小波也涉及了大量的情欲这些。我看了他那个小说《红福》里面有大量的这种情欲的描写。他是讲了一个老奸臣杨素家里面养了一群干女儿，这一群干女儿呢培养他们不就是特有的那种寻欢的叫声，然后这种寻欢的叫声呢就变成了一种信号，就只要这个人他们要找的猎物的对象在任何地方，只要这个干女儿跟他在一块，他肯定能找得到他。就是凭着那个特有的循环的，就是他描写这个当中呢，虽然很不直接的去描写情欲的一部分，但是他可以通过这个你能想象到很多的这个情欲部分的东西。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就是
所谓的有意思，
他的所有的这种情欲就是东方式的情欲是隐喻的，就是把它 隐在里面的，不把它发出来，然后让读者去感受到他的这个情欲的那种张力跟迸发。
在前面那么多的这个琐碎的和引人入胜的情欲的描写之外呢，这本书啊，它还有一个更为形而上的一个层次，就是在我们普通的读者当中啊，往往是稍微一留心就能看出里面有很多的这种的偏哲学意味的一点点的思考不断的流出来，比如说对人性的剖析啊，这里头就是他在跟人的这种关系当中不断的会跳出一句两句的这样的一些意思出来，具体是哪些我就忘了，因为它不太香艳是吧，所以就记不清了，同时呢他对于这个世界的透视啊，
看你满脑子都装什么了，
对，都是哲学观。
那你吐一句哲学观来让我听听，
正在跟你说嘛是吧，所以在读这本小说的时候呢，你看啊，它的要素非常的齐全，它又有背景又有故事，故事里头呢有一些有点像佐料一样，但是呢又是必不可少的这种情欲部分的描写，再加上适当的拔高跳出这一些情节之外来反观一下人生，乃至于是从放在一张大的图景里面来看世界等等等等，这样一些视角的切换，这样呢就让我们普通的读者觉得它很丰富啊，它不浅薄啊，有一点点的这种哲学意味，这样的话就这本书就更好看了。我想呢这也是这部作品在我们的读者当中流传这么广受这么受欢迎的几个原因吧。
说了半天这部书究竟讲什么呢，是不是通过很简短的一句话的形式把它说出来呢？
对，我完全可以用一句话把它来总结一下。
好，
相当于呢是一个中产阶级的男子和一个偶尔相遇的女子之间的情感纠葛，在这个里头呢他们有社会对他们的逼迫，其他女人对他的诱惑，这个男人内心的挣扎和这个女人对自己生活的选择等等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么线性的描述，组成了这么一个比较散漫的这么一个故事。我再啰嗦一句，就是这个故事呢它的故事线呢比较长，它几乎涵盖了一个男人的后半生感情生活的很长的一段时间，接认识到这个女的一直到有孕去世了，好像是吧，这么大一串时间，这也正是它的特色之一，就是说这本书的它的故事性啊本身并不是特别突出，它说的是一个小有社会成绩的中产阶级男子和一个来自边缘社会的女子结合之后啊，他随着社会变迁两个人呢对情感对生活啊等等方面的认知和态度在不同阶段的不同感受啊，把它抽取出来，其实呢这是一本注重感受的一个小说。
是不是进一步分析它就是一部心理分析小说，
一小部分的心理分析，但是这不是它的全部，但是呢在你读完之后，反正在我读完之后啊，给我留下的呢更多的是这种他们心理的轨迹，而对于故事本身呢其实已经不重要了，我倒是觉得啊，就是故事呢更像是一个载体，那通过这个故事的起伏把人在不同境遇里面的这种的困境和解决方法和他的选择都给揭示出来了，这样的女人在那样的情况下会做什么样的选择，比如说突然见到一个英俊这事业有成生活在大都市里面的这个男人出现在了一个小镇里，他被姑娘看到了，他会做什么样的决定呢，这是小说的开头，就在这个电光石火之际，突然有一天这个男主角呢听到了敲门声，门一被敲开，只见这个女主角就拎着行李箱来要住借住在他们家，从此呢两个人的生活的交集就开始了，开始了人生的交集感情的交集和命运的交集。
在这之前好像他们只见过
两三面吧，应该是 对只说过一次话，应该是两三次话，对 啊，当然，对对对，我补充一下 ，sorry， 对，那个新我的那个几个方面，我再补充一点，
嗯，
最直接的吸引我的诱因呢，是在这本小说出版了不几年之后，就那个美国的一个作家，一个导演就把它拍成了电影，我们把它翻译过来叫做布拉格之恋。
布拉格之恋，
对，这里面那个女主角呢是那种粉嘟嘟的 Juliet Binoche。
对啊对啊对
对，这个姑娘在里面呢又纯情然后又健康，
嗯，
有着那种又独立又依赖的这样的一些特质，所以呢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这本这个电影呢在大众的层面呢是深受欢迎的，但是呢据说啊，这个米兰昆德拉对于这种的把他的作品的改编这种行为本身并不认可。但是我看了一下那个演职员表里头，他赫然写的就是剧本是
米
兰
昆
德拉他自己写的。
但我也感觉是这样，就是说其实我看完就没看完啊，我就看了大概其中的三分之一，
现在
那部分，我感觉这部小说更适合把它搬上话剧舞台，因为
怎么这么说，
话剧可以把独白的东西更多的体现出来，电影很难，
嗯，
很难去体现独白，
这是一个好的点，
嗯，因为心里的东西很多是要还是要靠独白的东西。
那我明白了，你是为什么我小时候就不爱看话剧，
就独白太多是吧？
因为在舞台上他们老是把自己的心声就说出来，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缺点吧。
你是太肤浅，你喜欢看电影啊，表露的很明显啊，
电影
很张狂，
电影更委婉吧，电影不是说不能表达心声吗？
对，心声它表现的都是表面的东西啊，
嗯，但是站在舞台上说出自己心里话会不会很尴尬
啊？啊，就反过来来说啊，电影表现的都是表面的那些东西，但是心声是让观众自己去体悟。
对，
但是呢，舞台呢，可以把心声全部独白扔出来，扔给观众，但是观众在这个欣赏独白的时候，整个舞台是留白的。其实他的行动线不多，但是这些行动线是要靠观众根据他的独白去把它补充完整。比如说他的独白里面提到了他小时候的某一段创伤，这在电影里面是可以通过行动线去表现的，
通过影像表现。
对，但是呢在这里面他完全通过独白，这个创伤给我带来了怎样的心理的影响什么，这个就靠观众去脑补了他的所有的之前的他的所有的这些行为线。
那这个
这个就是话剧跟电影他们之间的这个区别。
嗯，这么来说的话，话剧给我的任务太多了，还是让我动脑子，那我就不愿意了。讲命运，那我们再接着回到小说上来。这个小说既然呢就说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小说，那咱们就不免要讨论一下作为小说的几个要素哈。我喜欢这部作品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呢是它的这个行文和布局就非常的好。行文呢，我一般人来看行文主要是看它的语言功底嘛。因为呢这是我第一次看的是那个英文版，我好高级啊，对吧？所以呢看完之后虽然好，但是呢还是有一种隔靴搔痒的东西这种感觉。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呢？是因为我知道它有法文版啊，所以呢我就搞了一个法文版，是在那儿连滚带爬的看了一下。
它的出场版设置是法文版。
对，说实话呢我法文阅读不是特别的习惯，但是呢
谦虚谦虚，
但是呢看他的作品呢还是觉得能看得出来。那当然也结合了一些评论，觉得他这个法文版呢其实行文是平实的，就是简要的，简明平实的，这点非常的难得，也非常适合我。
英文版呢平实不平实
是一样的，但是呢我英文版对我的问题它不是说过于平实，而是说因为我知道它有原版的时候就觉得它是二手货，我是一般不太愿意读转手的东西的， 尽我所能哈。
那像我这样看了三首货的人就根本就没资格了。
哎，但是哎，就是对于他的这个行文啊，我有一个感受，就是想象一下，作为一个外国人，米兰昆德拉他还在流，其实是处于流亡状态，在法国呢是用法语来写作，其他用法语是他的习得的语言，他不是他的母语嘛，
啊，
他学到的语言，
嗯，
这个呢他除了能用这个语言来描述情节，他更能完成咱们前面提到那个精妙的情欲描写，这就更上一层，这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但是他同时再要兼顾一些更高层面上的哲学思考，这样的话那说明他对这个语言的掌握和用这个语言的简单形式来反映形而上的东西。这是从语言上来说哈，在小说的另外一个维度，它的这个布局上面来说，其实这个小说还是我们刚才讲的，它平铺直叙，但是呢场面很大，
嗯
嗯，就是很纵，它纵贯了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很长的好多年，
嗯，
在这好多年里头，比如说他用一个非常简单但是文艺范儿十足的这么一个纯情爱情故事开始，然后一下子把他又扔进了国家巨变，然后呢人们在那儿这个流离失所，之后呢又到海外去那儿这个过着很尴尬的生活，再回到贯穿全剧的这种的琐碎的家庭生活和情感纠葛当中，他这种行文就让人有一种多种因素交织，就很难把它像刚才讲说，它很可能就是会不会是一个叫什么心理分析作品，
嗯
啊，但是呢我的感觉是它很难归类，它是一个大杂烩，里面呢有各种的有诗意的东西，然后有感性的东西，然后有这种很就是那种很低劣的东西，但是也很高尚的东西都在里头。
哎，是不是我理解啊，就是说他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他所涉及的他的背景就大环境很太复杂了，很复杂，第二个呢就是说作者想要把很多东西都倾注在这部作品里面，他要摆的东西也太多，
对，
所以导致了就是说其实他要呈现的方式也不是很单一，
是，
然后呢要阐述的那些思想的东西它的载体，
也很丰富，
也很丰富，
是
啊，各种各样，
对，更重要的是它的这个目标达成了，它很繁杂但是呢
哪个目标
都呈现出来了
啊，对，
它呈现得很成功
啊，
而且呢它的成功的方式是举重若轻的，
哦
啊，让大家就看着很轻松
啊，对，
像一个那个流行小说一样，
对，
把它看完。但是呢，在它具有着流行小说所没有的那种的沉重感，
哎，
但是呢，它又很轻。
哎，这有一部对标的作品啊，跟那个《日瓦戈医生》呢，
非常的像，
嗯，
非常像啊。但是它比《日瓦戈医生》呢
要轻松一点，
维度更多，
嗯
啊，比它更细碎。像这样一部作品，它承载的内容如此之丰富。这么难以规定，就是这么难把它归类的这么一个作品，它在大浪淘沙的过程当中，你看啊，从这个捷克，跑到了法国，然后又流传到世界各地，最后呢在中国受到这么欢迎，它呢相当于是几经筛选是吧，几经这种周折能到了我们的视野当中，然后又被这么多人发现，被这么多人喜爱，这个我觉得确实是一个非常神奇的这么一条线索。
不过像这样的作品对于米兰昆德拉来说他一生也不多的，这样大部头的这样的一个很复杂的作品，应该是吧，
他的小说基本上都是这个体制，他没写过啊，他仅有几部，两部还是几部是短篇小说，其他的都是这种的小说，都是长篇，基本上呢都有着类似的厚度，他是这么一个人，就是对你在刚才说到托尔斯泰那一部分的时候，这部小说里面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另外一个特质，就是他对于那种的欧洲的 文学典故的那种的索引和那种指示就特别的多。
嗯，
那里头有一些就是欧洲不一定文学了，欧洲艺术的那种的，就是典故的这种
对、
就指示，
就引述了一些这个欧洲的一些艺术名词。
对对对，可见的就是他对于这种欧洲大陆的艺术是非常熟悉的。
嗯，
在这个里头呢，有一些人把这个指出来呢，是作为一个他一个东欧人对于西欧的文化的一个向往的这么来说。其实呢，我在我看来倒未必，他呢应该是本身具有这种艺术学养，在他的作品当中的自然的呈现，就更多是这样子。
嗯，
你看他的这个，从他的生平就可以看出来，是吧？他的这个艺术创作，从电影到剧本，到小说，到影评，到这个文学评论，他都有涉及，而且在这里面都很有成就，说明了他在啊，最重要还有音乐，
嗯。
说明了他是有这个艺术的感受力的。
嗯，你对这部作品打几分呢？如果是500分的话，
我给他打250。
哎，这算及格还是不及格？
嗯，算是有平均分数吧。是这样子，那个我不太清楚我读的对不对哈。像刚才已经提过了，是读完它之后我觉得像读了一本流行小说是一样的。
嗯，
然后就是它的纯文学性不是那么震撼我，说实话。
嗯，
就是纯文学呢是往往会洗涤人的心灵，是吧？
嗯，
而这部作品呢读完之后我只是有些微一点点的快感。
嗯
啊，就是哦，这么一个怎么说呢，是血肉相连的这么一个作品。
嗯，
然后终于把我看完了啊，里面呢就是有他的挣扎呀，有他的这些所有这些东西都血呼拉叉的啊，但是很轻松，但是同时有一点沉重，就是感觉呢读完它之后是一个轮回，就是完整了，在看到题目的时候什么又沉又不能承受又是个轻之类的不太了解，但读完之后呢发现里面确实是很轻又很沉重，把它映射到男女主角身上，他们每个人呢都有我想啊，都有类似的感受对于生活。
嗯，如果这部小说放在当今的话，你觉得它有什么意义没有？
这本小说的意义我觉得是永恒的吧，
就感情其实就是永恒的。
对人生的思考应该也是永恒的。你看他的这个小说的背景其实呢已经发生从60年，他这小说背景应该是60年代的一次政治事件，
对布拉格。嗯，
但是呢这个放到今天来读仍然看起来他们逃生啊这些场景仍然是惊心动魄的。
嗯，
然后真是生死一瞬间。
嗯，
然后呢这人们面对他的时候的那种的各种各样的反应，有的人呢是这个站起来扔这那个传单，有的人呢直面着枪口，有的人就逃跑了，有的就各种各样的人生百态都在那儿。我相信的就是这种事情发生在任何一个年代，人们的反应仍然是一样的。这个在这样的动荡年代里头，人们的悲欢离合仍然是一样的，就是只是换一个场景而已。
嗯，
而对于在人在生活面前各种的选择，各种的所谓的轻重啊，应该是永恒的。只要人类历史会这么发展下去，人们对面对历史，面对家国，面对自己的这种的心情，是吧？这种选择应该都是一样的。
只要人类不变异，
变异了，我觉得应该也是一样的。变异就不用选择了吗？对吧？变成了哥斯拉，
不是，那就很难说了。
对，变异了之后不用选择了。如果这样的，我倒希望变异一下。
嗯，这活生生的一部这个情感心理剖析小说被我们说成了一部科幻小说。
最后呢托马斯其实是哥斯拉拉
他
那个开始喷火。
行，那个
还有什么问题吗？我都不回答。
冥冥之中我们觉得今天两个作家合在一块 我们本来是一个盲选的两位作家，我们在谈着谈着感觉这两个作家其实有很多的共通点在这里面。
哦，是吗？
嗯，
啊，这充分说明了一个道理，
嗯，
就是万事呢只要肯生搬硬套总能找出共同点啊。具体是哪些方面，
嗯，
大家来在留言区给我们补充一下。
嗯，请大家高抬各位的贵手，留下宝贵的金句。我们今天这个合体试验版就到这儿，差不多吧。我们还有点杯中酒，
来干杯！
来！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